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今天讲台正道是题目拦阻恩赐发挥的障碍，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王传道。
谢谢淑芬为我们读的这一节经文啊，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好吗？感谢主，今天我也是带着一个非常喜乐兴奋而且是严肃的心情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上帝的话。喜乐跟兴奋的原因是因为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不断的在供应给我一些我在预备讲章的内容，所以让我真的再次尝到了主恩的滋味的那种喜乐。严肃的部分是因为看见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知道我的需要，而他的供应让我更对他产生敬畏的心。所以知道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密切的时候，他自然会在我们的心中做出很多改变出来，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好，今天是我们天生为我才为主用的系列五，那我们也要进入这一个题目也许你会觉得说怎么会用这个题目，但是我相信虽然是一节经文，但是我相信神可以让它丰富起来，因为主耶稣说他要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好，你可记得当我们在讲这个恩赐的时候已经有告诉大家，自从你受洗归主以后，圣灵就会赐给你一样礼物，就是每一个人肯定会有一个特别的才能是从圣灵给你的，而这一份才能你发挥出来，就会使上帝得到荣耀，也会使人得到益处，使人得到造就。好，我也鼓励大家来做属灵恩赐的检测，今天已经是进入第三个主日了，所以所有做过检测的弟兄姐妹，我谢谢你们也在回答的这168个题目，我相信也不是很简单哈，或是有一些题目可能对你来讲会有一些些挣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我相信在你完成以后，在不久我们也会整理出来，然后一个别的再把你的属灵恩赐表还给你们，给你们做一些说明。这种问卷事实上是每2到3年需要再做一遍。为什么需要再做呢？因为在侍奉中，上帝会不断的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栽培、做造就的工作，以至于你那一个侍奉的恩赐的那个量会增加，然后你的恩赐的品质也会提升，迈向成熟。好，所以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在我8月回来以后，有几位弟兄姐妹私下会给我一些肯定，说苏顺传道，我发现你现在讲道好像比较进步了。那我说感谢主啊，那就是怎样，当我在应用我的侍奉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在加添、在装备、在训练我，让我越来越进步。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尝试。好，但是接下去这句话我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听，就是即使你已经认识了一些恩赐，你也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方面， 但是我要告诉你，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无法将恩赐流露出来。你已经知道你有哪些恩赐，你可能有话说，奇怪，我检测出来我有这么多恩赐，但是我怎么感觉我看不出我真的能够，我有显露出那么多。好，其实你想一下，如果一个管子它没有办法流通出来，那表示一定有某个地方塞住嘛，是不是？两周以前我家的浴室，我在洗澡洗到一半，然后开始阻塞啊，水不通啊，哇，然后我就觉得很困扰，然后嘛，后来就等到水消了以后，就开始用各种方法要去通那个水管，很辛苦，都是用的不对的工具，到后来找对的工具啊，就是有一种那个泡粉状的蓝色的那一种，一倒下去，然后过一阵子撞到一些水，然后里面就开始哇很多冒泡，然后就腐蚀，然后再来我再灌水下去，诶，它就通了。好，表示那个水管里头有很多头发，很多东西卡在那里，但是是水就阻碍的水，以至于不能通，但是那个强力的药下去以后它就通了。其实我们的圣灵给我们都有恩赐，但是圣灵是全能的神，他绝对没有拦阻的事情。那么圣灵没有办法在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流露出来，那你想到底是哪里出问题？我们这个人有可能在某的生命里面某一方面有阻塞了，有阻塞了，很明显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清理的工作就是在生命里面的那些阻碍。所以借着今天的罗马书12章3节，借着今天我们的信息，哪一些是拦阻恩赐发挥的障碍，我们把它整理出来，而且也会告诉你方向如何来解决它。等到我们明白了以后，接下来你个人就会要看见上帝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流露出他给你的恩赐跟才能，就会畅通无阻。只要你愿意真的是把这些障碍来跨越过去。所以你看我这个 PowerPoint 有3张图哈，这个是什么图啊？对呀，栅栏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有一种叫做什么跨栏比赛？哦，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有了这样一个 picture 在我头脑，跨栏比赛。是的，你看那两个选手，刚开始这一个第一个，哇，他你看他好像他要开始要发挥他的恩赐啦，要跑啊，但是前面有拦阻了。他发现前面的路上很多的拦阻，你看到第二个一长排的这样的栅栏在前面。第三，你看到这些选手他真的一个一个跨过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信息的一个浓缩，好，三部曲，那我们都可以来跨越，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好，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赐给我们生命气息的天父上帝，我们明白在你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你独一宝贵的杰作。这么激励人心的消息真让我们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和受到肯定与安慰。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或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有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伤痛，都能在你里面得到医治。因着你的爱，我们就有力量与喜乐的心过每天的生活。愿主你的灵对我们的心说话，是鼓励与安慰的话，使用今天的信息照亮我们内心深处。您再一次给每一个人机会，将一切隐藏的障碍挪移，然后父上帝，你的荣美才能从我们的生命中流露出来。父啊，怜悯我们的小信，愿主你也继续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阿们。我温习一下我们之前的信息，让弟兄姐妹已经知道了， 每一个人的恩赐遍布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用头脑、眼睛、嘴巴、肩膀、心脏、手臂、双手来代表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功能。就是你的才能是有可能是在身体里面的眼睛、嘴巴，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做过检视，我也做过检测，所以很奇妙的，我会发现，其实在这个主导性恩赐里面，不是只有单单一个，可能我这里面有头脑，也有眼睛，也有肩膀，还有手臂跟双手，还有心脏，所以变成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是只有单一，你可能都有好几个部分，你都有份。所以当我们做这个检测完以后，就会发现说，哦，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把同样有恩赐的在同样一个器官的弟兄姐妹聚集起来，你们彼此认识说，哦，我们同样都圣灵给我们有这个恩赐。好，那我们可以在教会的某一方面，在人群中，在家里里面，我们就专注在这方面的侍奉弟兄姐妹，侍奉家人，让人家成为一个蒙，让你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好，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啊，使徒保罗，我们感谢主使用使徒保罗，他用罗马书十二章开始前两节，我相信两个礼拜前许牧师也带领我们告诉我们，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好，因为每一个属神的孩子，我们都需要在神的家中有一份责任。好，那今天第三节到第八节是专注在使徒信徒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这段经文说，我们一起读好吗？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典对你们个人说，不可自视太高，高于所当看的，反而应该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段经文，它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积极的来评估自己跟自己的恩赐。好，所以在评估自己的时候，他有强调了我们不要看自己太高啊。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我们待会会提到。所以信主以后，每一个神的孩子，我们都需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你的身份已经不是说我是王林元，我是我爸爸爸妈妈的女儿这样子而已。我的身份包括我是上帝的女儿，我是上帝的女儿，因为我认识，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女儿。好，所以这个你是谁的这一个观念很重要，而且我们要学习调整自己，要有正确平衡，特别是冷静的自我形象。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你要积极的来判断自己呢？是判怎么个判断法呢？哦，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是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适中。什么叫信心的大小？信心是从哪里来？是从神的福音而来啊！你是因为听了福音，你相信，所以你接受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所以这个信心是从福音而来。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只有给你给我，他是给普天下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背后，我们需要了解，我们需要照着主耶稣的大使命去注意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如何把他们带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想要问一下，你的信心大小，信心的大小是在你一切顺利赚大钱，你就非常有信心说，啊，上帝很照顾我，祝福我。但是当你遇到了病痛、苦难、困境的时候，临时的意外的时候，你的信心跟顺境一样吗？还是就马上荡到谷底？那比率变20、30或0。所以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深思。 如何你让你自己在碰到困境的时候，你的信心是跟你的顺境的时候是一样的，几乎水平一样，那么有信心。哦，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生要操练的，我们要一生要操练的过程。好，所以第二，他要你看的四周，信心的大小，看的四周。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信心给我们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也看到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跟以弗所书4章7节都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接受了福音信神以后，圣灵就给我们恩赐，而这恩赐是圣灵照着他的意思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的才能是圣灵给我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认为说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高人一等，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好，让我们来知道一下，那当我们知道了有恩赐，但是恩赐又没办法很全然的流露出来造福别人的时候，有我们感谢一些学者做了一些研究跟调查，做的这个整合有六个障碍会拦阻恩赐的流露。第一个就是说，当你我的生命中有捆绑，是哪种捆绑呢？普遍的是恐惧的捆绑，任何恐惧的经历，你过去人生任何恐惧的经历都会成为你的障碍。第二就是人的愤怒，你的愤怒会阻碍你的恩赐的流露，你的愤怒会阻碍恩赐的流露。第三个阻挡障碍就是你一直尝试着去扮演别人的角色而不是你自己。第四个障碍就是很脆弱的不良的负面的自我形象。第五个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会成为一个障碍让恩赐流露出来。第六个就是罪，它能够阻碍跟扭曲恩赐的运作。好，那你想，哇，那我如果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的障碍，那实在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实在是非常的没有办法荣耀神，我自己也觉得很愧疚。其实事实上弟兄姐妹，神并不是要我们只停在这个阶段，他要我们能够跨越出来。所以底下一个一个的障碍，我们也有跨越的方法。好，这是好消息哈。好，我们从第一个来看，当恐惧，事实上恐惧的力量是能够瘫痪我们的生命的，使我们没有办法来完全发挥个人的潜能跟恩赐。恐惧，很多人很怕跳出他的舒适区，很多人很怕跳出我们的安全区域。其实最常见的哈，根据统计就是说，最高比率的这样的恐惧，为什么？那个背后的因素是因为你从幼年开始，你就是处在一个很负面的环境里头了。所谓负面的环境啊，就说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孩子都是在健全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其实有一些父母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很有家规的，教养出来的孩子成绩优秀，非常的有礼貌的，而且但是背后无形中可能从父母来就会觉得，就说我很优秀，我是比别人棒，我比别人强。事实上他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就是传给他的孩子，所以就一代一代那个思维就在里头了，就成为你那个人。那有一些是因为父母离婚，或是一天到晚就是在争吵，一天到晚就是用言语用行为暴力互相攻击，甚至修理孩子。有一些父亲母亲可能有酗酒的习惯，甚至有一些人有吸毒，或是一天到晚去拜一些邪术偶像，甚至有一些父母最后得了精神的状态的一些疾病。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小孩成长过程， 他所面临的，他所经历的，一直都是恐惧，以至于这一个人他碰到任何事情他就会很慌，他受无形中就受这个影响。但是如何来跨越这个障碍呢？是借着有一些良好的基督徒的辅导，有这样的状态的人是需要有辅导来帮助他们的。第二，我们知道说自己有某一方面恐惧，但是我愿意突破，我就好好的装备自己，多一点的学习，然后参与教会的侍奉，参与侍奉里面，在那个过程里头，圣灵会帮助你，你就可以从这样的捆绑中得到释放。第二个障碍就是一个愤怒的障碍，愤怒会阻碍恩赐的流露。在马太福音5:21-26就是讲到动怒这一段啊主题。在22，耶稣讲说，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这个愤怒是因为，怎么去厘定什么叫愤怒，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对人动怒。平民那一个人跟你走过去而已，他只是看你一眼，但是你已经就开始动怒，然后就开始跑到那个人面前开始兴师问罪，这样的状态就是愤怒。所以愤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曾经受过虐待，或是曾经受过伤害，或是曾经被拒绝，才有这样的反应。但是说到拒绝，其实有很多状态是因为你的标准我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得到的那个回应是不在我们的期望，也不在我们的要求里头，以至于我们觉得被拒绝。 OK， 所以这个拒绝并不是有意或是人家拒绝，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标准不一样，以至于跟我们不同的我们就感受到感觉是被拒绝。好，也有可能这种样子。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内心里面没有处理的时候，有两种反应，明显的就是爆发出来，不明显的就是隐藏压抑着。好，所以爆发出来的那就比较像动作武打片咯，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样的人他出来的就是叛逆，你很明显看到他的叛逆，他会有报复行为，他有暴力，最严重的就是谋杀。那受压抑的人也是一样，内中有愤怒，但是他压在里面，压帐里面，你常常看到这个人就是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什么表情，常常你会感觉他好像在生气。其实弟兄姐妹，不是，他不是在生气，有时候他好像一直在哭，他外在表现出来，事实上闷在里面的人，他虽然表面一直在哭，但是你要知道他里面是非常的愤怒，他很生气，他的为了一些某一些事情他很生气，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是哭。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去跨越这个呢？其实我们自己今天的主题还是都在我们这个自己，我自己，你自己，我们需要完全来饶恕那些惹怒我们的人。好，你消除愤怒障碍的三部曲，第一就是你要完全饶恕那些惹怒我们的人，因着饶恕得到释放，你向神求医治你所有内伤。好，事实上这个我自己经历过，特别是在服事的过程，但是我真的学会了，我就是跟主祷告说，主啊，这个会开完，我心里有一些状态，主啊，我那一个人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真的觉得很受伤，我真的很受伤， 但是我决定饶恕这个人，我决定饶恕某某某，因为我已经我就是要决定要我要饶恕他。主啊，你自己医治我里面的伤。哦，那个是我不在中文部服事的时候，是在另外一个区域服事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晚上我祷告了七次，我那一苦全部就松掉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的见证，我的经历，我告诉你们，你一定要做饶恕祷告，到你祷告到饶恕到你的心完全释放，你真的得释放。 OK， 好。第三个障碍，尝试扮演别人的角色而不是自己。有时候有一些人，我特别是我们的父母，从我们小时候他就会施加压力，你为什么不像你哥哥啊，你为什么不像你姐姐啊，或者你为什么不像你妹妹啊，好像就是我们都不如别人。 OK，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会扭曲，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到底是谁，因此好，或是就说我们会觉得说啊，那个我那个德高温的同学我要学他，所以你就学他的外表，但是你永远跟他不一样，你永远不会得高分，因为他在家下功夫，你在家看电视啊，好，所以不一样，你就是只是模仿外表，你没有办法让恩赐流露出来。所以透过属灵恩赐的检测，你真的可以看到说上帝到底把什么样的好礼物好东西放在你生命里面。你只要从那里面好好的来扮演你自己，服侍人，成为荣耀上帝的器皿就好。所以说你就可以很自在的做自己，你可以活出神对自己的一生的计划，也能够感受到无比的兴奋。所以这本书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 曾经帮助过我，我希望你们有空也去看，它真的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你自我的价值。第四个障碍就是你负面不良的自我形象啊，也会来伤害到你啊。大多数的人都有自我形象的问题啦，因为上帝是计划说让每一个孩子是在有爱心的父母培育之下建立那种信任跟信心，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那么幸运。因为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都缺乏在爱的环境中成长，他就少了从神而来的那种心意要来照顾家庭，以至于我们当然就在不认识神的状态下也是一样的有这些问题跟压力存在。哦，所以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不良的形象，如果说从小或是在同侪之间啊，同学之间啊，有时候我们还被言语霸凌啊，对不对？有些人就说哎，你真笨啊，你真糟糕啊，哎呀，有时候父母亲一生气哦，就说我们是多余的，或是你是来讨债的啊，真的都有啊。其实这些负面的情绪跟轻视人的表情就会让一个人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OK， 所以这些都是会拦阻我们的恩赐流露出来的一些状态。第五个障碍就是忽视自己的恩赐而不用，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圣经里面啊，在路加福音12:48，主耶稣说：“多给谁，就多向谁取；多托谁，就多向谁要。”所以，如果说我们忽视，不去注意我们到底有什么恩赐，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好，那怎么跨越呢？其实不用灰心啊，也不用觉得说我讲到这里让你觉得很有罪恶感。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少人真的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恩赐。好，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找出自己的恩赐，然后开始在这恩赐上面重新来过， 做一个负责任的人，那就可以了。好，好。第六个障碍就是罪，罪能阻碍也会扭曲恩赐的运作。好，就好比我这边如果有一杯水，玻璃杯的水，然后我滴了一滴黑墨汁下去，你就会看到那已经不是一杯纯的干净的水。好，世上人一样啊，如果我们基督徒已经信主那一天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就等于是一杯清水了。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一些还在里头，就像我刚刚有在守圣餐告诉大家，我们上个月守圣餐啊，上个月到现在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无知或是故意犯的罪在产生。所以一样的所谓的罪就是骄傲、自夸、自高自大，或是嫉妒啊、互相增进、看色情啊，或是说谎、偷窃、暴力，或是顺着自己的性子放任自己的情绪来活，这些在神的眼睛看都是罪，它会污染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层面，而且连圣灵赐给你的恩赐也不例外会被污染。圣灵给你的恩赐也会因为罪而被污染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除去生命中已经知道的那一些不讨喜悦、不讨神喜悦的那一些事情，还有就是你要向神求显明给你那些你没有看见的罪，以便你也可以去开始调整改变自己，除去那些罪。所以我们能够使用恩赐到什么地步，全然在于我们每个人有多少的愿意的心来顺服神。所以当我们一直在生命中享受那种最终的快感的时候，当然这个人的恩赐受到的污染程度就越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了这六个会拦阻我们的恩赐顺畅的流露出来的，我们也明白了这六个方式如何的让我们来跨越，就像那个跨栏选手一个一个跨一个阻挡的栅栏跨过去。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愿你们愿我都能够让自己真的是与耶稣基督连结。好，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需要连结在他生命里面，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加添能力给我们来运作恩赐，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来释放能力，使我们能够成为活水泉源。好，所以当一个圣灵的能力越多的加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一个人的恩赐一定会是越加的纯洁，越能够发挥果效出来。所以说身为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天天对自己做好牧养自己的工作。好，当我们牧养好自己，圣灵他在你生命里面放的恩赐就很自然的会流露出来。好，所以以最后这张图片让我们来看见每一个人，我们都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头一步一步的去跨越那些我们的障碍，让我们这一生来为主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你往前跨越的时候，不要忘记背后上帝在你背后推你一把，让你能够跨过去，一个一个跨过去。好，今天我的信息到此为止，我们一同心来祷告。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先用一分钟您自己跟神来回应今天你听到的话，好让主的灵继续的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鼓励、做安慰、做扶持的工作。